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闻周刊确定 COVID-19 新冠病毒起源的意见至关重要一文的作者、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表示，相信中国政府知道新冠源头是什么，所以加以掩盖。
这个一年半的这种调查，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知道源头是什么啊，这个病毒是如何发生的，所以他知道那天起他就开始掩盖，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个国际社会会提出来追责的问题。
中国人大暂缓表决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实施，学者指出一旦立法后患无穷，
如果你是把反制裁法硬推到香港的话，这个是后患无穷。现在的领导班子，不管是党也好政府也好，他们对国际金融的掌握究竟有多到位，就中国的经济体系或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跟这个变数所在。
日本政府多位重要阁员最近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抗议，美国国务卿坚称支持立陶宛抗拒中国外交压力。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情报机构加快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在90天内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8月底即将到期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18号表示，美方借新冠病毒溯源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他说，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坚决反对政治溯源。此前美国共和党报告称，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实验室泄露了新冠病毒。另一方面，自从世卫组织7月提出对新冠起源进行第二轮调查以来，中国重新煽动新冠病毒来自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阴谋论，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那么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争论？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新闻周刊确定 COVID-19 新冠病毒起源的意见至关重要文章的作者、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发表相关看法。
杨建立博士，美国总统拜登要求90天内提交调查病毒起源报告，这个截止日期呢即将到期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是动物传播还是实验室泄露，那么这个调查病毒起源报告它的意义何在呢？你的看法？
新冠病毒啊，在全世界已经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而且今天还在肆虐着世界。这是100多年来，可以说甚至是1000年来，都可以说最大的一个疫情之一了。像这样的疫情，如果人类不搞清它的源头，它是如何发生的，那就对于未来的人类是个巨大的威胁。因为同样的病毒可能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忽然就爆发了，整个人类都置于这个危险之中，甚至整个人类都可能毁灭啊！所以呢，从哪个角度上讲，溯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设置各种障碍，对于这个国际社会啊，对于这个溯源啊，进行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年年初，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去做了一个调查，但那个调查，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在中国的控制下进行的。而且这个国际的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家，谁能进入这个调查组都是中国政府控制的。那么这个整个调查的过程目前也不能公开，而在这个调查结束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勉强的做了个报告，认为这个疫情的发生是自然发生的，也就是动物到人身上的一个自然的这个发生的一个过程啊，基本上排除了实验室泄露的。但是最近一些科学家通过各种的线索更多的发现，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结论可能不可靠，因为它整个过程可能是有问题的，包括一项 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啊谭德赛都感觉不能接受，所以他在这个报告报这个结束完以后，他马上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的调查，因为他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分享最原始最重要的证据，数字，那这样的话这个报告的可信度就非常非常的差。那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任何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呼吁和采取任何的努力想对这个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我觉得都是正当的。
那么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18号的报道说呢，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一些政客炮制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实验室合成论，如果真的相信这些阴谋论的话，美国应该首先自查，因为多项科研成果和专利信息显示，美国专家拉尔夫·巴里克是合成冠状病毒的第一人。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中国政府从去年的2月底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有计划的甩锅行动，就是很明确这个疫情的爆发是在武汉，而且像这样的大规模的疫情的爆发，它不可能说是在某一个实验室，而且甚至中国政府讲是有军人带到中国去，如果是在这个实验室爆发，那就是周围一定会有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武汉的爆发的情况，或者是有军队军人给他带到中国去秘密的封闭。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几乎就是如果说是阴谋论的，这可能是最大的阴谋论。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啊进行甩锅，到了今天为止，就是他说应该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还有专门提出来的巴利克这个教授，因为他做过好像是这个病毒增益的研究，曾经在德特里克堡工作过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种这个指责吧，说病毒可能最早发源在美国。这些指控吧，为什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真对待？因为它太不靠谱了。如果说阴谋论的话，这都是最大的阴谋论，对吧？所以卫生组织也没有认真对待，美国也没有认真的回应，所以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一切在国际社会是没有任何信誉的，但是呢它在国内的政治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最近你可以看看国内的一些文章啊，非常符合这样的这个情绪和调子，就说美国病毒来栽赃中国等等，把这个放到一个大的国际政治的环境里进行论述，这样非常切合中国的民主主义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做法，包括他的这个假信息战，他的这个无根据的指控啊，再加上所谓的战狼外交，实际上都是符合国内的这个政治的需求，在国际社会是没任何信誉的。
那么对于所谓美国施压世卫组织和谭德赛总干事尽快启动对华第二阶段溯源，并联合盟友必要时在世卫框架外推进第三种独立调查的这个记者问，赵立坚18号说，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供状，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野心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你怎么看？
我觉得任何国家，咱们一开始就讲了，对疫情的源头，疫情这个病毒是如何发生的都有兴趣，而且必须去了解清楚，不仅仅是美国一家，那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压的也不仅仅是美国一家，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领导层包括他的大部分的一些科学家现在都不能够排除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说啊，两种假说都不能排除，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层也自动的不能够接受他的专家组所做的第一次调查，他觉得太不符合专业水准了，这个太影响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信誉了，所以这不是一家哪一个国家要操纵啊，把这个溯源政治化，这是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利益的攸关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说每个人都应该关心。那这个 如果说为什么要调查中国，说这无罪推定还有罪推定，不是，是因为你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而且武汉又不是蝙蝠的原生地，那肯定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带到武汉的，带到武汉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人们要知道。如果这疫情是首先发生在美国，我相信美国会非常开放的邀请各国的科学家来进行调查，因为它发生在中国，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就首先是发生在中国，但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要去了解。比如说如果是发生在美国的话，那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疫情的爆发，那有的人这个被感染了以后就会当作一般的感冒去到医院里去看，那自然的就把这个传到个医生了，那首先在某个医院就要爆发出来，这就是正好是武汉发生的情况，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所以中国政府的指控说你应该调查美国，你应该调查意大利啊，你调查其他国家，没人采信，就是因为太不符合常识了。
最近呢，奥巴马政府负责核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安德鲁·韦伯呢，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呢，称中国的阴谋论是毫无根据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揪住德克里克堡这个事情不放呢？
因为从第一天起，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疫情源头的这种调查，因为你可以设想，习近平是最想知道是如何怎么发生的了，他最想知道这个源头是什么，他最想知道，因为发生在中国嘛，所以呢，用他的这个现代的这个权力，以及调动中国资源的这种能力，以及中国的生物研究的这种水平，经过这个一年半的这种调查，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知道源头是什么，这个病毒是如何发生的，所以他知道那天起，他就开始掩盖，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个国际社会会提出来追责的问题，因为这个追责源头调查是科学问题，追责就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很强硬啊，使得这个国际政治的很少有人能够对他进行实质性的惩罚，但是他没人能够保证未来某一天国际社会不会走在一起，或者出现某种状况，人们就提出追责的问题。所以从第一天起，中国政府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他现在可以说是一种战狼外交，是一种防备性的，可以说是先这个把锅扔给其他国家，然后搅乱，让这件事情呢不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共识。那德特里克堡呢，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武器的研究基地，至少是在60年代70年代是这样。那么这个实验室呢，以前也出现过病毒泄露的这个事件。那这个和中国实际上有合作的巴克利教授啊，曾经在这个实验室啊工作过，他现在是北卡罗来纳的大学的教授，他实际上和中国的研究人员是做过合作的，所以中国研究人员知道他以前做了一些研究，因此他就锁定这个实验室，就说啊，这个实验室实际上是对这个病毒进行了增益研究，也就是把一个本来不感染人的一个病毒试图在实验室里给增加能力，让它能够感染人类，使人类能够早点找到防御的这种方法啊，这种叫增益研究。所以巴克利他说做过这种增益研究，做过这种合成研究，而且德特里克堡曾经是美国军方研究生物武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所以这些因素就造成了中国的非常方便把这个目标对准了这个实验室，然后来展开他的阴谋论。
谢谢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晚间与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通话并达成共识，双方协调行动，帮助立陶宛抵抗因与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受的来自中国的压力。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立陶宛和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同意中国单方面对立陶宛施加的激进行动以及政治压力完全不可接受， 声明没有详细说明双方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行为，布林肯强调了美国与北约盟国以及欧盟伙伴立陶宛的坚定团结。台湾外交部7月20日表示，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正式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同时立陶宛也计划今年秋季来台湾设立代表处。作为打压和报复，中国政府8月10日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并称也将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尽管对中国的决定感到遗憾，立陶宛表示会坚定地发展与台湾的互惠关系。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表示，尽管英国与俄罗斯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不信任，但是英国将不得不求助于这两个国家，以对塔利班施加适度影响。
拉布对星期日电讯报说，我们将不得不引入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具有潜在适度影响力的国家，不管这有多么不舒服。塔利班上周末从一个美国支持的政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导致数千人逃离，并可能预示着武装分子回归20年前的严厉和专制统治。英国和中国最近在各种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香港和涉嫌侵犯中国维吾尔族的人权。自2018年前，双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因一种名为诺维乔克的苏联神经毒剂中毒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冰点状态。斯特里帕尔将数百名俄罗斯间谍暴露给英国间谍机构，军情六处。一名在俄罗斯工作的 BBC 记者被驱逐后，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国防部称，自8月13号以来，英国已从喀布尔撤离了3821人，其中1323人已抵达英国，其中包括大使馆工作人员、英国国民以及符合阿富汗搬迁和援助政策计划的人员。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周六晚间表示，放弃阿富汗是悲惨的、危险的、不必要的，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位曾于2001年派遣英国军队进入阿富汗的前首相表示，撤军的决定不是出于大战略，而是出于政治。布莱尔说，在美国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进行了他所说的很少或根本没有磋商之后，英国需要认真反思。布莱尔在周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面临降级为全球二流强国的风险，也许我们不介意，但我们至少应该慎重做出决定。
一连四天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星期五结束，这次会议出乎外界所预料，没有表决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议草案。有经济学者认为，已列入常委会议程的草案被紧急叫停，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关。有分析则相信，反外国制裁法与香港的金融和商业制度背道而驰才是关键因素。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15项法律及决定草案，其中7项获得通过，但暂不表决，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官方发稿没有提及有关决定草案。事前曾预料草案会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当局会继续研究，相信会让反外国制裁法更有效。
委员长会议佢决定就暂时系唔作表决，再研究。
谭耀宗表示，委员长会议暂时决定不做表决，再研究一下。这种情况过去也曾试过，并不是很特别。有记者提问说，这是否代表商界有忧虑呢？谭耀宗说，他觉得多些时间去研究总是好的， 中央很支持香港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及航运中心。其实中央一直以来都是严格按照基本法、按照一国两制的宗旨原则，为香港的长远利益以及为港人福祉去做事。外界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众说纷纭。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困难重重，要依靠香港支撑，经不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有任何闪失。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内斗外争所造成的市场恐慌性的资金逃离、人才逃离，已经对整体的社会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产生了负面的拖累。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试图呢通过一种相对的低的姿态来挽救市场的信心。今年在对外经贸方面的合作几乎是回到了一种石器时代。从互联网企业一系列的整治可以看出呢，国内的整个的经济疲软、市场崩溃性的恐慌，这些压力同时呢集中爆发了。
香港公开大学前教授、国际关系时事评论员赵宇乐则估计，北京正尝试以审慎态度面对美中经贸关系。
中美之间呢，大家其实呢，那个贸易的关系千丝万缕，资金个往来。
赵宇乐说，美中贸易关系千丝万缕，资金往来流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相信，中共中央是考虑到，一旦实施彻底反制，彼此就有可能关起门来没话说，因此以大局为重，希望稍微看清形势。除非美国进一步采取激进手段，冻结某些户口，或者对中资企业进行封杀，否则中国会保持观望态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六月通过反外国制裁法，适用对象包括实施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及组织。反制措施包括不准入境及查封扣押财产等。有分析相信，一旦反外国制裁法透过本地立法在香港实施，由美国的银行为了符合美国要求配合制裁行动，会因而面对中国的反制裁，两面不是人，宁可放弃香港，这将冲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为最迫在眉睫的东西呢，它没发生到。暂时来讲呢，
赵宇乐说，最迫在眉睫的状况并没有发生，双方暂时应该冷静下来。相信美国也知道，一旦中国实施反制裁法，对美资并没有好处。在双方互动的情况下，美国极有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资金留有一手，而不会一棒子打下去，波及所有中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这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真则表示，在他眼里，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其实是稳中向好。
中国虽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增速有点放缓，但是那个基本上那个跟这个所谓基数效应有点关系的，因为19年的这个时候，就是19年的第三、第四季，其实相关中国的数据已经开始在恢复，中国的消费跟投资表现也不算是非常强劲，但是在主要的经济体里面，总体来讲，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
他说，近期一些焦点经济话题反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但其实中国经济并未受到严重冲击。
让人比较担忧的其实是一些所谓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就是从半年大半年前的蚂蚁金服，还有就是关于近期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关于医药股，还有这个所谓的补习班课外课程校外课程等等的话，那么会带来一定的政策的不透明性，但是没有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只是对中国的股市，尤其是香港的恒生指数有一定的影响，说美国对华的一些关税的措施，或者是一些技术的封锁，比如说是高端的晶片，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恶化。
许真说，在香港实施反制裁法会出现难以解决的结构问题，这才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考虑。
香港的金融制度、香港的银行制度、香港的会计制度，乃至很多牵涉到商业的一些法务的安排、法律的一些条文，还是跟英美体系直接的一个联系。那里面还有更重要的是用美元结算。
许真表示，美元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发行的货币，等同美国发行的债券。美国联邦政府随时可以禁止特定对象以美元进行交易。
但如果你是遵循中国的反制裁法，也就是说你去制裁谁不制裁谁，你不是跟循美英的步伐，你是跟循北京的步伐的时候，那你就要冒一个风险，就是说美国可以随时宣布，我不允许你这家商业机构，我不允许你这家银行去用美元去做交易。你对香港的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来讲，基本上是一个灭顶之灾了。
他估计，美国当初制裁香港和北京的涉港官员是看准了中国的弱点。
美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西方国家，他去制裁香港跟北京涉港的一些官员，然后林郑月娥他自己说我一笑置之，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幼稚也非常没有国际视野的一种说法。当美国制出这个制裁法的时候，它其实背后就是美国是有对华发动这个金融战甚至是货币战这样的一种准备的存在，它不是针对你个人，是对你整个所谓体系性的一个薄弱的环节。 OK， 整个中国最薄弱的就是金融，而在整个中国里面金融里面最开放的就是香港。所以当华府或者是包括英国在内，他要对华去发动一个金融战争的时候，那香港跟美元的关系就是他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基本上中国是无险可守的，香港是无险可守的。
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暂不表决。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拒绝猜测有关决定草案会否在下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许真则认为，反外国制裁法不在香港实施，不仅对香港，对中国大陆也有好处。
如果你是硬把反制裁法硬推到香港的话，这个是后患无穷的。那当然你说这个会不会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现在领导班子的这个威信，我觉得本来这个本届的政府不管是这个党中央还是国务院，他们对金融体系的熟悉程度一直以来这个评价都比较一般。现在的领导班子不管是党也好政府也好，他们对国际金融的掌握究竟有多到位，这个才是最就中国的经济体系或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跟这个变数所在。
早前网媒香港零一曾引述知情人士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草案属于原则性框架，将来香港就反外国制裁法的立法宜简不宜细，最理想是备而不用。
你反制裁那个是一个行政的手段或者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决策，对不对？你可以反台独，但是你有没有必要或者是否恰当去立一套反分裂法？没人说中国不应该去反制裁美国，去反制美国，但是你用立法的手段，其实这个是把你自己逼到某一个墙角。在政治上，国际政治上，这个没有对或错的问题，这个纯粹是看你的实力。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备而不用的，人家就可以把你理解为是形同虚设。你形同虚设的话，那也可以进一步去引申，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外强中干的。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政府多位重要内阁成员最近纷纷参拜靖国神社，再度引起中国强烈抗议。 对此，一些专家和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靖国神社的文化与社会内涵，以及政治家参拜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近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内阁阁员包括防卫大臣岸信夫、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文部科学大臣笛生田光一、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国际博览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一共五位现任阁员参拜，创下2004年以来的纪录。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日本的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大都具有政治意图，除了表态中国没有权力干涉参拜之外，还有其选票的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
对，有一个叫做日本遗族会啊，就是说禁止的那些军人等等等等，他们家属啊，组成一个日本遗族会啊，跟那这个靖国神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他们任何要选总裁的人都为了争取他这个选票啊，那么这个就主张说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比如小泉纯一郎，但他这个意识形态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他为了选自民党总裁。特别是2001年的那个小泉的竞争对手之一，蔡文龙本身就曾经在担任过这个遗族会的会长，小泉的加码说拜，一直说去参拜，那么让这样来争取遗族会的支持。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是在2001年至2006年任内，每年八月均参拜靖国神社，总共六次，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两国领导人因此多年没有互访。至于菅义伟并未参拜的原因，中日近代史专家、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菅俄龙对美国之音说：“
今回の靖国に行か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だから、まあいろんなところで評判良くないので。”
菅义伟最近在民间的支持率实在很低，光是对付持续恶化的疫情就已经很头痛了，很可能不想增加额外的风波。如果去参拜，一定会引起亚洲诸国的不满。对于现在面对声量不利的他，还是不要太出风头比较好。何况前首相安倍在位的时候也没有参拜，继续延续下去避险就好了。防卫大臣岸信夫的参拜是继2016年12月稻田朋美之后，首次有在职防卫大臣参拜。中国国防部官网在岸信夫今年参拜的当晚即发布新闻发言人吴谦的新闻稿，说此举是再次反映出日方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韩国外交部亚太局局长李相烈也当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表示抗议。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菅俄龙说，
彼はもともとは安倍晋三の弟ですから、その岸という名前がの人が防衛大臣。
岸信夫是安倍晋三的胞弟，也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孙子。他们的家族一向与台湾十分友好，中国自然不会有好感的。况且岸信夫是去年才入阁的，他所主张的中国政策至今尚未看到特别清晰的轮廓。与其说是因为防卫大臣的身份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不如说是因为家族渊源以及担任日华议员恳亲会干事长的关系吧。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表示，
事实上呢，在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中日双方有一所谓不成文的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只要那个首相大臣、那个总理大臣、防卫大臣跟那个外务大臣不要去参拜，中国就不会太讲话啊。因为事实上呢，这个所谓的靖国神社在把这个 A 级战犯入室摆进去之前啊，连天皇都去参拜啊，中国也没有意见。
林贤生指出，防卫大臣的参拜当然特别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但这与岸信夫代表一般所言的右翼保守势力一脉相承的渊源更有关系。久居东京的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王岱向美国之音指出，岸信夫一直都是亲台代表，访台的次数频繁，其兄安倍晋三在首相任内有些对台湾的事务不便直接表达，就透过胞弟来传达，这可谓是兄弟分工合作。菅义伟去年接任首相之后就把岸信夫安排为防卫大臣，这就是延续安倍色彩给中国压力。 王岱说，
岸信夫到目前为止是在这个防卫大臣当中的话是比较强劲的一个防卫大臣，把中国威胁给提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度了。日本已经买了那100多架的 F-35， 岸信夫任期之内的话应当会全部配备。除此之外的话，日本的那个准航母为了能够让这个 F-35 就垂直起降嘛，它也甲板重新要进行改装，完完全全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隐形战斗机来讲的话，在世界上除了美国的话，日本是配备最多的，这已经完完全全超出了日本的防卫范畴，它完完全全是进攻型的。
王岱表示，以前中国评估日本为经济大国与政治小国，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日本正走出国际政治的禁锢，即使没有美国的要求，日本也要采取与中共对抗的态势，否则有损于日本其国家利益。日本在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受到中共的干扰，因此在国防方面加强其军备，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有良好的互动，这也是让中共最忧心的状况。岸信夫参访靖国神社自然最为敏感。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当天，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德仁天皇、菅义伟首相和战没者家属等均出席。菅义伟在致辞中说，日本将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帜下，在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他并未提及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邻国的战争加害责任。自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之后改变了迄今为止的致辞内容，从此就不再出现论及加害责任的内容了。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接俄龙说，
そこら辺の人は自分たちにはもう自分たちが関わった戦争では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識もかなり強くなっ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日本现在的中年以下的世代对于二战的细节确实不怎么有兴趣，大多数的人不太关心战争责任的议题。我觉得无论是用哪一种方式，都要让大众了解过去战争的历史，才能从中学习到和平的可贵。虽然这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也要从了解战争之中学习思考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与时代的角度，才能更宏观地看待问题。他提及日本民间也一直在思考战争责任，这种声音在国内和平运动和追究战争责任活动中开始越来越强烈了，形成了社会正义的力量，只是尚未影响到保守派的政治家。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王岱说，
日本的文化它有模棱两可的一面，比如说按照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现在的民主国家对当时所下的定义是8月15号日本是战败，那么在日文当中的表现当中的话，我们几乎看不到战败这两个字。8月15号这一天，日本的电视、日本的新闻、日本的报纸，他们所报的全都是中战，这是日本的特有的表现的方式。那么由于语言上的选择的不同，那么对过去的战争这种责任性的来讲，相对来讲就会被淡化。日本确确实实发动了侵略战争，作为一个战争的指导者，也就是说甲级战犯，他们是负有战争的责任的。一个一般的士兵跟战争的指导者应当是有所区别的，要放在一起的话，作为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来讲的话，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的。
王岱认为，以亚太以至于世界的和谐为目的，日本天皇并未参拜靖国神社，也是顾虑中国与韩国等国人民的感受。但是日本应该要着手将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才能根本地解决日本与被侵略国家之间数十年的争议。他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于中国、韩国等侵略行为是事实，应该要认真面对，彻底的解决，深刻公开的反省和实际行动都要让人感觉到有诚意，才称得上是东亚大国的气度。日本天皇德仁在15日出席纪念仪式时，沿袭了此前明仁天皇2015年的做法，在致辞中加入了深刻反省的表述。 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6年，日本首相菅义伟在8月15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几个现任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也在当天或是几天前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官民的强烈不满。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王岱认为，中国政府的抗议为例行公事，民间的反弹则是长期被国内教育洗脑对日本产生的仇恨心理。他说，
日本的神社这种文化是区别于任何一个国家，其他的国家的话没有这种所谓的把逝者当为神的一种这种信仰。日本除了寺庙之外，各地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神社，供了一些个牌位神位吧。不论是这个人是恶人也好还是善人也好，当他过世之后的话都变成了一个神，这是日本特有的文化，我们需要去对他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在靖国神社祭祀的这些个战死者，从日本神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也理应去受到人们的去礼拜，会去是祭奠他们。战争的责任者的话，远东这个法庭的话已经裁判了，对战争有负有责任的。从这一方面的角度去出发去考虑问题的话，就应当让各方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可以接受的那个结果。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二战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将策划、准备、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参拜具有日本特殊的文化意义。他表示，
在2001年到2006年，那个小泉纯一郎首相很妙，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承诺，只要他当选，他一定会每年8月15号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他是讲，他认为说这是日本人心灵的问题、文化问题，这么讲是没有错的。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对于说死者、往生者的那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啊，只要是人死啊，就是成佛了啊，不管他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啊，那都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文化层面，祭拜已经死掉往生的一个人，他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不涉于说政治不正确，不涉于说美化过去的战争。
他强调，日本也应当尊重中国人的立场，更加积极地让中国人知道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在这个议题上的表现，而且也要体谅中国人的感受。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接俄龙表示，
靖国というのは、まあ、宗教施設のような文化性は少ないと私は考えてますね。非常に政治的なものであって。
我觉得靖国神社是否具有文化意义，是否有宗教或是历史意义，实在是值得怀疑。靖国神社建立于明治二年，最初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内战中为了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战士，后来就成为一个祭祀为国捐躯的军人的设施了。我认为靖国神社在维护二战中日本的合法性方面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还比较显著呢。他认为日本需要更努力地处理靖国神社在政治上所带来的国际争议，负起责任，正面地做出应有的回应，使中国以及亚洲等被侵略的国家的心理得到平复，这样子才能让战争的过去成为促进未来和平的教育资源。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迅速控制首都喀布尔等大片地区，震惊国际社会。中国官媒借此对台湾发动攻心战，表示台湾海峡出现危机时，美国也将放弃台湾。在国际社会，虽然也有对美国放弃阿富汗的反思，但是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用阿富汗类比台湾并不恰当。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战略重点在亚太，如今撤离阿富汗，或许意味着美国更能集中力量应对中国。那么，对美国而言， 阿富汗和台湾各自的现实境况和战略寓意有什么不同？以阿富汗撤军来预测未来美国的对台战略是否恰当？下面请听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从涵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上发表的个人观点。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表示，台湾与阿富汗的情况有根本性的不同。美国对台湾主要是致力于协助台湾自我保护，美国也并不保证在台海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保卫台湾，但美国对阿富汗政府则是出钱出力亲力亲为的扶持。他说，
中华民国跟美国曾经是盟友，但是在1979年以后呢，就是断交，没有正式的外交的关系。那台湾关系法是维系我们两国的主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虽然是非官方的关系，但是很紧密。那无论是从政治啦、经济啦、经贸啦、商业啦、文化啦、人民跟人民的关系来说，都是如此。那合作的领域也从经济、环保、能源都有。那这些都是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那也包括像是台湾的国际空间。政治的支持，其实美国也是台湾很紧密的伙伴跟后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但是我们跟美国之间因为没有正式的这个邦交关系，那也不是条约盟国，那也不是军事同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借由台湾关系法的规范来美国提供台湾相对的一些所谓的安全承诺。但这些承诺基本上还是协助台湾维系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自卫的能力主要的途径还是透过出售台湾防御性的武器还有所谓的军需的服务，还有双方透过一些合作交流等等等等。那基本上台湾还是要自立自强，靠自己所以不存在所谓这种协防的议题。那而且台湾关系法里面基本上也并不保证说假设台海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美国一定会采取什么的方法，也按照条文的本身基本上美国非常关切如果有出现所谓的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话，那美国会视为是对他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重大威胁。那美国的总统会按照美国的宪法通知国会，那采取适当的作为。但是这所谓的适切的作为也并没有明定说一定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所以这有很大的一个弹性的空间，那取决于美国的决策者会怎么去做。那么阿富汗的状况跟今天台湾的状况还是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川普到现在还是持续对台湾做支持，包括这几天美国的官员也是如此，有做出同样的保证，但最重要的还是自立自强。
有分析称，美国放弃阿富汗恰恰是重视台湾所在的亚太地区的表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从涵认为，美国将重心从阿富汗转移到印太，既抓住了台湾，又可制衡中国，可谓一石二鸟。他说，
拜登上任之后积极的在亚洲、亚太、印太部署，不管是布林肯或者之前的国务卿奥斯汀出访也好，或者是他之前拜登在拜会日本首相也好，都提出了他整个印太的愿景，这所谓的盟国多边，并且强调这个所谓的浮轴的体系 hub and spoke。 那其实台湾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上面呢其实它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最主要是台湾跟美国拥有相对相似的民主的价值、自由人权并且崇尚这所谓的多元文化。所以呢，其实拜登其实他把从阿富汗撤军，他其实主要的意义，第一个他想把重心放在印太，那这个印太是谁呢？他就是面对这个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呢，他必须要紧紧抓住的第一个就是日韩，再来呢就是所谓最重要的这个台湾这个盘。那其实呢，台湾除了在战略地缘战略上面呢我们位处这个第一岛链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是现在科技战不断的往前走，台湾在晶片的供应上面对于这个欧美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所以呢拜登其实讲了很多次了，不管在最近的所谓的老鹰法案也好，各种法案也好，都把这个台湾的晶片的供应啊列为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这个从阿富汗撤军将重心放在这个印太，其实呢它是有它的道理所在。那当然呢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呢我是觉得了 他这个有一点一石二鸟之计。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阿富汗是这个接下来的塔利班呢，这个是他是以神权立国的啊，他是逊尼派以神权立国。那这个他们非常重视所谓的教义。那他在这个中国旁边呢，这个中国旁边是中国是一个无神论者。那美国如果呢未来呢这个让这个塔利班执政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他在那边呢做一个相对于制衡中国大陆的这个角色？这点我们要来看，因为毕竟在这个新疆还有穆斯林的问题上面，塔利班跟中国还有很多的路要去谈啊，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现在变成说，中国大陆会有一种两面啊，都受到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压制的感觉。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整盘棋一起来看。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给台湾的启示是，台湾在争取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的同时，一定要自立自强。他说，
我也相信说，经过这一次的经验，应该美国会有一些自我修补的能力，那从经验中学得教训。那一个很重要一点是说，我们都知道，就算美国如今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强权，它的影响力还是有它的局限，那它的外交政策也有它的优先的次序，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国家跟地区都视为是它的战略重点，那美国也没有这种余裕去允许它这么做，所以衡量它的顺序，做出取舍，那做出战略的一个重新的调整，一直是这几任总统在做的事情。那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台湾来说非常的关键，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支持其实并不会是毫无保留或是所谓的空白支票。好，所以台湾当然应该是继续争取跟美国的这个伙伴的关系，深化它。那也同时要注意到是装进自强了，还是要天助才会有这个自助才会有天助。那这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自立自强，天助自助者。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认为，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仍然是在印太地区以及与中国的竞争。他也表示，不希望看到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战略错误在印太地区重演。他说，
这一次呢，阿富汗是二十年的错误，未来美国对抗中国这个东西，或者围堵也好，抗衡也好，围堵加竞争合作也好，是不是也是个错误呢？我们不知道啊，只希望两边要维持和平，不要再把错误的政策啊拿到了亚洲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亚洲领导人都很害怕，他们都希望把美国拉进来，好好谈一谈。
东欧国家立陶宛因为允许台湾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而惹怒中国，中国随即召回驻该国大使以表抗议。这一事件彰显了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对民主价值的坚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8月10号召回驻立陶宛的中国大使，同时要求立陶宛撤回驻华大使，以示对台湾名义在立陶宛开设办事处的抗议。经此一争议后，立中关系急转直下。即便如此，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于8月15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再次表明，立陶宛将捍卫民主原则和价值，面对与中国的争端将不再退让。他说，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立陶宛有权决定与哪一国或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立陶宛人这种被中国称为硬碰硬的行事作风，历史上也曾有过。早在1990年独立时，立陶宛也曾遭到前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出兵，但是他坚持不向强权屈服，迫使前苏联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撤兵。在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和中国政策上，民主价值占多大的比重呢？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立陶宛政府奉行价值外交，把民主价值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且不认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威吓主义。在价值外交的驱策下，立陶宛选择与世界上认同民主价值的国家或伙伴组成民主联盟，因此台湾自然成为立陶宛的交往对象。不过，立陶宛过去和中国也维持着相当好的关系，特别是在2012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功的把立陶宛与其他17个国家连结在一起。中国还提出要这些国家开辟交通网，建立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的三海经济圈。立陶宛感受到这美好前景，两国关系也随之迈向高峰，直到2019年才开始转变。张福昌分析说，
2019年是立中关系的突变年，2019我们
多人清楚香港发生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反送中运动里面，立陶宛跟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一样，都站在香港这一边来谴责中国。这个事件让立陶宛深深引以为戒。2019年2月，立陶宛的安全机构发表一份安全报告，这当中非常非常震撼的把中国列为威胁立陶宛国家安全的一个国家。这个事件之后，也就是说立陶宛政府就把中国定调是威胁国家安全的。
2019年后，立陶宛境内才浮现抗中氛围，让两国关系开始倒退，甚至跌到谷底。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位于欧洲东北部，北接拉脱维亚，东南邻白俄罗斯，南接波兰，人口约280万，面积6.5万平方公里。因为是小国，常年受到邻近大国的压迫，尤其是俄罗斯。翻开立陶宛的历史，1918年独立创建立陶宛王国，1939年二战爆发前，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立陶宛遭苏联军事占领，随后遭并吞。到了1988年底，出名为立陶宛改革运动的政治组织萨尤祭司成立，率先否定前苏联并吞立陶宛的合法性，更于1990年开了第一枪，让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实现民主、脱离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48岁的林忆莲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生长大，他说立陶宛人的民主价值与信念不容置疑，因为他自己家族就走过这段被强权并吞的惨痛历史。他说1940年当立陶宛刚被苏联占领时，他的父亲年仅18岁就无缘无故的被抓捕。林忆莲向美国之音表示，
很多人被抓起来送去西伯利亚或者是其他很偏僻的俄国的地方，我爸爸也是，我爸爸跟他的妈妈两个姐姐，他们四个人突然有一天被苏联的军人抓起来，说他们要离开立陶宛了。
林忆莲说，当时社会地位高的家族首当其冲成为流放的对象，他的父亲在西伯利亚过了8年后才偷偷逃回立陶宛。而立陶宛追求独立的那几年，他年约17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虽然有风险，但感受到的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林忆莲说，
这种大型活动的时候，那个气氛其实是很好的，大家拿着立陶宛国旗唱很多爱国的歌，大家也都很热情，就是很有那种团结感。手牵手活动我16岁我有参加，我也参加许多大型活动，因为那时候的气氛真的是很特别。我们终于敢说立陶宛的历史，因为苏联压得很紧，我们完全不能公开讲立陶宛的历史，不能公开拿出国徽，你就会被处罚。
林忆莲口中的手牵手活动，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于1989年手牵手共同组成了一个长达675公里、穿过三国的波罗的海之路，以抗议前苏联的占领。此活动一度震撼全世界，更加速了独立运动的推进。7个月后，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宣告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林忆莲说，这过程他记忆犹新，但他也坦言，前苏联当时宣布经济封锁立陶宛，并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等原物料，让立陶宛人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生活。林忆莲说，
那时候就是缺一些东西，糖、肥皂，我最记得这两个东西，汽油，很快就没有汽油了，几乎不能开车，只有公共交通工具。有一些东西要买的话，需要有飞机券，一个月只能领一次，就是要非常的省，糖就不够用。立陶宛人喝茶都是加糖来喝，加糖是一个很豪华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笑话就是说，客人来了，主任就会问，你今天喝茶要加糖吗？还是你选择洗手用肥皂呢？只能二选一，因为这两个太珍贵。
即便如此，林忆莲说，立陶宛人坚定支持政府，熬过最困难的时刻，是他那一代立陶宛人共同的记忆。 今年33岁，来自台湾的立陶宛媳妇张云翠与先生结婚多年，他认为立陶宛人的自我认同相当强，而且努力保护自己的独特性。张云翠告诉美国之音，
他知道他们是谁，以前很痛苦，有那么多被压迫的故事，就是要站出来才能够有所改变。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嘛，因为我觉得他们立陶宛跟拉脱维亚都很接近，但是立陶宛的力量还是应该凝聚的多一点。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精美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